说写的背景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以后，就是保罗去第二次传福音到欧洲的时候所经历的一些事。他在那里呢，《使徒行传》十七章有讲到说，他在那里连续三个安息日在犹太人的会堂讲。那当然一般学者会说，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看呢，保罗所讲的应该不只是三个安息日的信息。我想在周间他也有讲哈，但是这是一个很迅速，保罗在那里就是三个礼拜，起码我们看使徒行传了，三个礼拜的时间在那边，学者说可能应该有上几个月才好。不管怎么样，就算几个月也是很密集的时候。然后因为犹太人的逼迫，他们就必须逃走，逃到其他地方去。那保罗就很关心这个教会，就写信。后来听到这个教会状况，就写信了。因为这是算是保罗很早的信，也是他到一个陌生地方建立的教会，离开了以后，那我想特别有那个保罗的那个对一个新的教会的关心哈，这跟我们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一个教会牧养很久了，那不管牧养很久了或者牧养很新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呢，我想我们都一样去依靠上帝。酒有酒的优缺点，心也有心的优缺点。我在这里看到保罗这个牧者呢，对这个教会的一些态度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第一章的第二节是他为众人常常感谢神。这个做法呢，我们在保罗书信里大概都看得到，除了几封书信以外，大概都有讲他为众人，他为他牧养的对象常常感谢。这个我们人一旦成了老夫老妻，我们一旦成为了认识很久的，那种新鲜感就比较没有。那因此我也不知道我们对我们的会友有没有常常为他们感谢上帝。就是我们的会友，当然我猜了，多数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是没有那么愉快就是教会常常给人不是那么愉快。那我们不能勉强说一定要愉快因为我们感情就是这样。而且受了很多的气，受了很多委屈，可能是这样。当然相对的会有对牧师可能也感觉并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就求神帮助了，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因着主，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我们能够看到主的许多奇妙的作为，而且能够感谢，能够不住为他们祷告。这一方面是老生常谈，可是我们始终，起码我了，做得非常不好，就是为弟兄姐妹的祷告的事情。甚至我们在传道人交通的时候，谈话的时候，我是指比较亲切的谈话的时候，比较私下的谈话的时候，我们通常有很多的怨言，甚至闲言闲语。然后我们在比较公开场合的时候，我们讲的呢一般又是比较冠冕堂皇的。那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学会，就是常常真实的为人祷告啊。事实上，像我昨天晚上去探访一个会友，去之前呢就一大堆怨言，他根本不应该叫我去的，他根本就是一个向来都很软弱的，向来都是一个自己站扶不起的阿斗，向来都是一个一点信心都没有的人，每次都要让牧师很劳累的去，然后到了他那里呢又要笑脸迎人就是各位，这是不应该的啦，但我就是这样子哈。那我当然在路上就也是悔改了，就我承认那个去带导的对象是有一些软弱，而且有相当多的软弱，但是我希望我能够很诚恳的为他祷告。如果很诚恳为他祷告，我也很希望我能很诚恳的对他说真理，而这就是我们很缺乏的，就是我们看到人有错，我们不敢讲，然后我们就那个怨言就发在比较亲的人的身上，然后就变成说闲话了。 我们需要是因着神对神的信心，凡事我们能谢恩，凡事能够祷告，又能够说出他们的当面说出他们的问题。就我们今天碰到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当面我们不讲，在背后我们讲很多，这是耶稣教导刚好相反的。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私下去跟他讲，你要跟他讲，而且你要最先跟他讲。我们通常是最后才跟他讲，到最后撕破脸吵起架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再讲哈，就是先去讲，这些都要极大的爱心和勇气。那么当然也要有智慧，当然没有一个死板的规定说我们一定怎么做了。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宜说什么，尤其我们说的对象如果是我们的长辈啊，或我们亲人啊，有的时候不宜说的，那这些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但是就是让我们心中好，对主有信心，而且这个坦荡的信心使我们可以处理这些不愉快的事，而不是把它变成虚伪的当面笑嘻嘻的，然后后面一大堆苦读的来讲哈。保罗是第三节说不住的纪念你们啊，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兴旺爱都有了，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做工一定要出于信心，如果是出于争名夺利，那就不是好的工作。信心是出于对上帝的信靠而做的，不是出于增进，不是出于别的。我们受的劳苦必须有爱，如果没有爱，我们的劳苦就是徒然的，就会产生不但是劳，而且是苦，苦读啊。就如果没有爱，这些做工做到最后就苦读，苦得不得了。那我们如果有爱的话，领受主的爱，我们就这个劳苦我们能够忍受，而且继续有盼望。我们这里碰到一个好稀奇的神学问题，而这个很稀奇的神学问题，保罗的解答方式也很稀奇。这个神学问题就是神的拣选，神拣选了这个人没有？神拣选了这个教会没有？第四节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被拣选的。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被拣选？你怎么知道一个教会被拣选？那通常我们自然的想法，被拣选是因为他身上显出一些被拣选的记号。哦，他有善良啊，慈爱啊，恒心啊，有圣灵的果子啊，他身上表现出一些东西，让我们觉得他是被拣选的。这个可能没有错，但保罗有一个好大胆的说法，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被拣选，因为我去你们那里传道。我们传道人应该是最谦卑，这是没错，因为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都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能谦卑到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谦卑的原因就是我们所有的所谓的好的表现都是出自神，所以我们非谦卑不可。那么如果一切都是出于神，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保罗说，我知道你们被拣选，因为就是我去传的。好大的胆子哦，因为我传道，所以我知道你们是被拣选，也就是说因为我传的很对很好，因为我是一个正派的传道人啊。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保罗说，我们传福音到那里是有全能的，是有圣灵的，是有充足的信心的。那么同样，你知道，你们都知道，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我们是怎么样的人啊。他有把握他对方他听到的人是被拣选的，因为他们听对了道。我跟你们讲的是正确的道。各位，那种假谦卑在我们身上不可以有。我们不可以讲这种，尤其在讲基本要道的时候说，哎呀，我不大确定哎，信耶稣得永生啊，不大确定哎，拜偶像是不是一定下地狱，不大确定哎， 就是有些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背题啊，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个基本的真道我们是很确定的。我们很确定跟你讲，我今天早上也才回了一个传道人的一封信，对不起啊，我讲得很冲啊。他说他介绍我看一个网站，他说这是基督徒跟佛教徒的一个深度的对话的网站，他可以上去看一看。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我说我从来不知道传道人跟传道人，上帝的传道人跟巴利的先知有什么对话。我说现在很流行的，我们要跟人家对话，要不是光讲，要能够聆听对方在说什么。我说这是很流行的讲法，教会也在做，我从来没有看到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耶稣和保罗有这样的对话和聆听。我们对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就是你听我的，我告诉你，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或者我们这样讲，我告诉你，你传的是错的，你信的是错的，你人是错的，我也是错的，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传的是对的，而且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的，唯一能救你的。各位，我们不一定这样说了，这样说是很不客气，很不礼貌，但是我们心里要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这个坚定的信念，我们就不要传道了。我们没有什么对话聆听。那他回了我一封信，我来不及回了，就来这边了。他就说但是我们要知道人家错，不是需要去学习一下，听听人家讲。我从来不反对你去学其他的东西，这个但以理也学了巴比伦的东西，摩西也学了埃及的东西，异教的东西不是不可以学。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面，我们学很多东西根本都不是基督徒的东西。如果你念文学啊，甚至比较宗教，你是学很多别的东西，但是你要确定知道你是上帝的仆人，你要确定，你要知道你讲什么。这个话，这是保罗很早期的信，到他很晚的时候跟提摩太讲一样的话。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哦，各位，那个假客气是不可以有的。今天如果一个医生在看病的时候，当然医生我知道很多时候是没把握的，但如果他是一个够好的医生，他看病每次都是说，这我不大确定哎，没有把握哎，我是个罪人呐，我看得不太准确。各位，你就不要做医生了。你做医生，你就要把人家的病是什么讲出来，然后对症下药。医生可能错，我们传道人更可能错，可是我们传的信息不会错。这一点如果我们不确定，我们就不要传道了。保罗说，我知道你们蒙拣选，因为你知道我们去传福音有全能，有圣灵，有充足的信心，也知道我们的为人是怎么样。然后我也看到你们是蒙拣选的，先说因为我们传，再说因为你们的表现，你们在大难中能够信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而且继续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保罗很多时候不客气地讲，你们要效法主，像我效法主一样。那么我们再一次承认我们真是罪人，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我们都应该真心的越来越多看到自己的罪恶，自己也不好。这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就应该同时看到，更应该看到上帝有何等大的怜悯和恩典。那当罪人蒙了恩了以后，我们应该也可以讲这话，我们也应当常常讲这话，请你们效法我，效法主。保罗也不是只有在这里讲，我们知道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对其他教会都有讲，效法我。哎呀，我们会说要仰望主啊，不要看人啊，要看神啊。各位，仰望主没有错，要看神也没有错，但是不要看人是错误的。因为圣经上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不看到人；第二个，神要我们成为众人所看的。这并不是把一个沉重的负担放到我们身上。神给我们的，如果只是想到那是很沉重的律法和负担，那我们会做不了。 我们想到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蒙了恩典，我们这个罪人，我们曾经也甚至继续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缺点、个性改不掉的习惯、虚假等等，我们可以跟人讲，但是主的恩典是够用的。这叫人家效法，我们叫人家效法，并不是说效法一个不犯错的英雄，那是什么雷锋啊那些宣传的，或者我们中国历史上24孝什么，就是效法一个他在做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是效法，我们不是要人家效法我们做了什么移山倒海撒豆成兵的事，我们是要人家效法说，你看一个依靠上帝的人可以有什么改变。不是我们自己啊，我就是跟你讲，我跟你一样很烂的，我这么烂的人，我也可以靠着主的赦免恩待、圣灵的工作、大家的扶持提醒帮助、认罪悔改，我也可以这样，你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现在常常都说没有路走，没有路可以看，政治里面没有路可以走，那么民进两这政党海峡两岸，其实美国什么全世界，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觉，我心里真是感谢主，人没有路走，你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没有路走。对了，上帝会带领在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些表现好一点、坏一点，有些局面我自己看看，大家都在拖，我们有路，可惜教会常常忘记我们自己有路。我们不是说我们能解决经济问题什么，我们教会没这个能力，但我们能告诉每个人，你信耶稣，这是唯一的路。什么教育的问题啊，什么经济的问题、社会风气的问题，每次一有台中一烧火，反正大家就是骂嘛，骂了也不能解决问题，然后专家学者说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没有意思要笑他们，但是我觉得基督徒起码传道人告诉他们，我们有路，你看我们走的，你看我们是破碎的家庭、破碎的人格，我们是何等邪恶的人，上帝怎么改变我们？我们不是讲那些虚假虚空的话。好，甚至哈，在第七节，他们是信主人的榜样，他们继续的传福音。第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各位，这个教会，我们照使徒行传17章来看，就是只有三个周末，保罗就在那里三个周末。好，我们承认可能不止三个周末，可能是周间也有讲很多密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时间是很短的。我也常常听到一句话啊，对于初信的哈，不能给他太深的道理。对了，我们循序渐进这些可能是对的，但是从旧约到新约哈，我看上帝从来没有说那个最重要的道理等到最后讲，一开始就讲。今天信徒的软弱是不是因为一开始甚至继续下去，我们都没有跟他讲信耶稣是怎么回事？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自己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是到门徒跟随了10年8年了，然后再说，哦，你现在可以进神学院了，要不要考虑辞掉工作了？他第一步就是这个，第一步就是把你的父母、把你的船丢掉来跟随我，第一步不是最后一步。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第一步就讲你们要离弃偶像服侍上帝。哎呦，服侍上帝啊，这等他受到了很多的好的待遇了，在教会里蒙爱了，过了10年8年再开始服侍吧。彼得岳母病好了，第一件事就开始服侍了。各位，我们并不是靠着人的努力，我们要想到上帝的恩典的浩大，就让我们看到上帝那个恩典对我们的要求。对不起啊，我也实在讲这些话，也许是实在是没有爱心，求主给我爱心。今天又是就是早上就是回那么多信的时候，也有一封信，人家是转来的，他的一个新朋友， 他说他的新朋友就台湾典型的嘛，他是做媳妇的，他婆婆是拜偶像的，他婆婆他这个姐妹刚刚信主，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就是不可以拜嘛。他说可不可以哈？表面上在拜，心里呢在祷告耶稣。我听过很多牧师做这种见证，我就说，你建议下面一个有外遇的男人跟他的有外遇的女生一起睡觉的时候，表面上在说我爱你，心里在想到是自己的太太，你建议外遇的男人这个样子吗？我们可以表面上在拜偶像，心理上说耶稣其实我是在拜你吗？各位，你跟你太太做爱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心里在想另外一个女人吗？我们可以这样欺骗吗？我说我知道很困难，但是不可以，你不可以口里一套心里想一套。那可不可以拜完了认罪悔改？我说当然要认罪悔改，但是你不可以有这种想法，拜完了再认罪悔改。我的答案就是不可以。然后他也是回一封信，他是新的基督徒，这样太难了。我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基督徒是容易做的，我说我不知道在回教国家是容易做的，我不知道在美国是容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弃偶像。各位，我不是没有爱心，我不是说这件事情这样说就这么容易，我知道生活中是这样，我们也甚至需要去陪人家去怎么样，但是我们该讲的是要讲。从旧约到新约，只有这位真神。如果你要拜别的，你就等候最后那个愤怒吧。我们现在蒙拯救，就是耶稣救我们脱离愤怒。保罗有这么强烈的要求，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哎呀，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我承认我是邪恶的，我是虚假的，我是不诚实的，但是我希望我靠着主能够越来越诚实的。好，他就说我到你们那里去，不是突然的。第二章，我们在腓立比，那个是使徒行传十六章的事情。然后在那么艰难的时候，被害受辱，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传福音。传福音没有一次是容易的。如果我们有一次觉得容易，有一个非常大可能就是那不是福音，那根本没有惹动魔鬼的愤怒，所以那不是福音。如果是福音，就会惹动神的魔鬼的愤怒。第三节跟前面讲的一样，我们是罪人，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但是当我们劝勉的时候，保罗讲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用诡诈。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我们是讨神的喜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大问题了。各位，我们保罗常常讲，整个新约旧约，我们敦亲睦邻，对不信主的人，我们尽量成为朋友，我们尽量帮助他们，有爱心，有美好的见证。但我们可不是讨他们的喜欢哦，或者说我们不是讨我们自己的喜欢哦。今天所有的候选人，里长候选人，议员候选人，明代候选人，总统候选人，都明目张胆诚实的说我在讨选民的喜欢，因为他非这样不可。我们却不是。那些说讨选民喜欢的，民之所欲藏在我心的，我不是骂宋先生。如果是这样的人，各位到最后都是一样，都一定是。所以我们选出这么多明代都是利益团体，因为人性是这样。当人说我会为你办事啊，你的欲望都在我心里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会为自己办事。所有的明代所有的人都自私的，人性是这样，越虚伪常常就越下流。我是为你没错，我是为人没错，我为人的结果就是为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基督徒什么事都是因为上帝， 所以神如果不是常常在我们心中成为最伟大的，我们也是虚伪。各位，我们牧养教会不是为我们自己，也不是为会友，是为了上帝。我们要让他得到好处，不是他想要什么就怎么样，当然也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希望是照着主的意思。这个法规，这个奖章，这个祷告会，不是因为我想要这个样子，也不是因为你们想要这样，我们希望是神。当然我们也很诡诈的，通通都用神来掩盖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常常会做这些事，但我们先要搞清楚，我们今天建立教会是为了我们这宗派，为了我们自己，或者我在班上，我们班上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明争暗斗，谁都要 跑第一名啊！我其他三个同学现在教会增长是从100个人到120个，我怎么样也要拼到150个。各位，如果我们这样的心，可能很有动力了。我要拼，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些利益来拼嘛。我们不是，我们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去传福音，没有人信，没有人听，没有人受奖励。我们照样是爱他们传福音，如果有当然很好了，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是讨那查验我们心的喜欢，所以我们没有谄媚，我们没有贪心。如果我们谄媚，我们谄媚你，我们如果谄媚的结果就是我们贪婪，我们要给自己好处而已。第六节，我们做基督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哎呀，我是牧师，各位人，牧师跟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都是罪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有的时候我们更虚假，更邪恶，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不一样，就是我们有这位主。使徒要得到尊重，这是天经地义的，神本来就要会有尊重他的传道人，这是真的。但保罗说，我没有向你们求这些。各位，我们向谁求荣耀？我们向谁求面子？上帝，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我复必荣耀他。我们如果没有看到主哈，就我们传的一切都非常虚伪，而我们常常是没有看到主。我们常常跟别人在比较，跟人竞争，看到人给我们多少掌声，听到多少掌声，希望得到多少。各位，如果这些事情是大家都经历的时候，一个更叫我们辛苦的经历，很多时候也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小孩，牧师的小孩待遇不如别人，我们就更难过，我们受苦就算了，小孩也要这样。当然了，我们需要灌输一个观念，或者我们自己要相信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是很荣耀的。我在这里，我们都是同道，我们关起门来讲没有问题，我出去也是一样讲。我不是没有机会，你们也一样有机会。我们有的时候会跟大财团的老板、大教授、大律师、大医生一起吃饭，在一起会的，都有这样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们相不相信我讲的，我是诚心的话。我对他们的尊重远远不如我对你们的尊重，或者说我对他们没什么尊重。他们很聪明很能干，我很佩服，这是真的。很多人很聪明很能干，但是我尊重神的仆人，那是我最尊重的，比总统还尊重。如果我们自己不尊重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我们不知道这有多荣耀，这是很可能的。因为我们生活中我们是不被看重的，世人不看重我们，教会也不看重我们，我们的妻子也不一定看重我们，我们小孩也不一定看重我们。我不知道以利的儿子看重不尊重不尊重他父亲，起码以利是不尊在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上帝的，耶和华这样愤怒。然后我还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传讲信息，我们为人祷告，我们越来越多看到上帝是如何的爱我们，尊重我们，看得起我们。好，保罗说他不需要这些。当然了，如果我们在先求神的国和义，单单仰望主，单单忠于主的情形下，主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看得起，也提升我们，或者说我们也在世人的眼前蒙恩，这不是坏事。像尼希米、以斯拉这些都祷告里都说，愿我在王眼前蒙恩。不信主的人给我们一些方便好处，我们也希望有，只要没有违反我们的信仰，没有违反，但是那些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不放在心上的。如果有，我们感谢上帝，但我们一定是神，我喜悦你，我敬畏你，我只喜悦你，我只敬畏你，因为你只爱我。好，如果有这样的态度，我们对弟兄姐妹也就没有那种大小眼了，因为他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因为他是给我们比较方便的，因为他主宰我们的薪水。第七节，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你是我们所疼爱的。保罗讲这些话，各位，这些话都可以变得很虚伪。他在那里才三个礼拜，怎么讲得出这种话？这就都是圣灵的工作。我爱你们，这种人有上帝爱的时候，真是又自由又有能力，又不会被伤害，又不会被冒犯，因为在我们里面太丰富了。而别人怎么样，不是说不会难过，如果我们真的爱人，当看到人拒绝福音的时候，当看到人抵挡福音的时候，当看到人扭曲福音的时候，当看到人放弃福音、放弃主的时候，我们是会愤怒的，我们是会伤心的，我们是难过，但是我们有个基本的信心，我们如果信靠上帝，我们就非常积极正面的在世上生活。越信靠上帝，我们就越第九节，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个昼夜做工啊，解经家说不是他传福音昼夜做工，因为这里保罗讲的就是他支帐篷，免得教会，免得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需要和额外负担这个保罗的这个生活费。保罗讲这个不是吹牛，我觉得保罗讲这个还是一个事情，他为了对方好，不是为了自己。我让你们知道一件事，呵呵，你看看哈，好大胆啊！第十节，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我这样劝你，安慰你们，嘱咐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儿女。我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你要对得起主，你要跟弟兄姐妹讲，上帝给你的是多么美好，你要配啊！你是台大的学生，台大的学生就要有台大学生的样子。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蒙的恩典是怎么大？哦，保罗很爱这个很陌生的教会，然后保罗也很严厉的。一方面，你记得罗马书里有名的话：“哎呀，我为我的骨肉之亲，我自己与主隔离都愿意。”那另外一方面呢？哼，他在重重的咒诅犹太人。第十六节。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哦，讲的很重的话哦，就是他对犹太人的责备到很严重的地步。这两个保罗是不是一个保罗？一个为我骨肉之亲怎么样怎么样，一个是这个这犹太人如何如何如何，然后等于是一个咒诅的祷告。当然不仅是同样一个保罗，而且同样是被圣灵感动。这就跟耶稣讲到说， 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你们如同粉饰的坟墓，如何如何如何。跟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跟那个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祷告是一样的。跟那个写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以及那个写咒诅诗篇的大卫，愿他的后裔是孤儿是寡妇，愿他妻子没有饭吃，愿他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咒诅的诗跟那些祝福的一个人写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怎么讲，我们对人都是应该有爱，但有爱最爱最起码的，你如果爱他就希望他得到好处。如果我们连这个最起码还办不到，我们说比那个最起码再降低一点标准，我们如果爱人，最起码最起码希望能够减少那个人的作恶吧，能够让他行善不一定办得到，起码行作恶能够减少吧。当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设立政府的时候，神在教会里设立惩治的机制的时候，就有这个作用。我们不是恨人去做这个事，我们不是恨人把人关在监狱里，我们不是恨人处罚人。世人是存什么动机我们不去管他，我们基督徒是存着爱人的心去惩罚人，甚至去写咒诅的诗。为什么？就是要让他看到这些，或许有一点被光照吧。你如果是这样对人，我也希望上帝这样来对你，好叫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如果你是欺压别人的，愿你也被上帝欺压，好叫你体会到那个欺压的痛苦，不要再去欺压人。人有的时候非要有这些不可。我也知道今天在教会我们不大做这些事，今天在教会包括我看到教会，我眼睁睁的真的看到有一些小孩子从小到大，我越看越多，就真是，我看过一个小朋友现在都已经结婚有小孩了，他在高中的时候他妈妈真的好辛苦，他妈妈是寡母带他，他妈妈寡母带他，这小孩子从来是可以说是愚蠢的，从来不孝顺不听话。我到这个教会印象深刻，就有一次半夜三更他回家晚，他妈问他，他就打他妈妈，他妈妈是寡母，哎，等于差不多是用讨饭的方式来养这个孩子，但是孩子真是坏透，一直到今天。你知道理由是什么？我猜你已经猜到，就是妈妈宠小孩宠太厉害。她跟我讲，哎呀康牧师，我就是要用永远的爱爱他，我不责备他，我就是爱他。各位，那是把他宠坏了。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宠，因为这个是他的命根子，他看到这孩子就看到他的先生一样。但是这十几年来我看到他是越来越失去他的孩子，在教会里还是有这样的情形，社会上就更多了。就我们总有一个观念，现在教会也越来越从社会得到，就不要有处罚，用什么奖励代替处罚什么，我从来没看到圣经用奖励代替处罚，该奖励奖励，该处罚处罚，该安慰该问，该责备责备，该击打击打。有一个也又是一封信，是我昨天回的，说哎呦康牧师，你小时候打过儿子啊？我从来没有，我们会打小孩，可以打小孩吗？我就把箴言那一段经文，还有希伯来书那个，如果不接受管教就是狮子。各位，我们当然不是喜欢打人呢，我们哪有什么虐待狂呢？我们不是故意要打小孩，我们也不是要折磨他，其实我大概小孩七八岁以后我就没有打过他们，我打也是大概两三年有过一次， 屁股重重打几下。我们不是要虐待，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人，各位，人是有肉身的。我是非常反对骂小孩的，因为我常常把人家志气骂掉了，做错了不讲一句话，就知不道错了，然后就打他几下屁股。我向来是这样，七八岁以后他们就没有挨过打了，就总共也不过被我打过四五次吧。那现在呢，你看到情形是什么，就都在骂，在捷运上也是，你再不怎么样我要怎样，他就是再不怎么样，你没有制止的行动他就不会听。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的上帝主所爱的他会管教，当我们不听的时候，神严厉的警告，对犹太人，对外邦人，对大人，对小孩都是一样。我们对犹太人当然没有什么幸灾乐祸的心，我们对那些杀犹太人、逼迫犹太人，包括过去几千年来基督教历史，我们也很惭愧，我们也很羞愧，我们也悔改，我们也说不应该。但是如果是对他们这样，对每个国家民族都是这样，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个人，我们因着自己的种族肤色，我们看不起，我们歧视别人，都不对，管你是黑人白人，管你是哪一个民族的。而犹太人在蒙了这么多恩典的时候，还在不断的拦阻福音，所以保罗讲很重的话，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我看都是很难过，保罗写的时候2000年以后，在这2000年之中间，犹太人继续这么聪明的民族，这么顽梗，这么悖逆。好，不过这是插出来的一句话，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对拦阻福音的人，包括跟我们有福音好像本是同根生的，保罗也有很严厉的责备。所以扭曲福音、曲解福音的，在加拉太书保罗也有讲，他们应该被咒诅。17节，弟兄们，我们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很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次两次要去，只是撒旦拦阻了我们。撒旦拦阻啊，很稀奇耶。保罗要做的是合上帝的心意，为什么撒旦会拦阻？各位，这个世界上合上帝心意而神允许撒旦来拦阻太多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良善的念头想要去执行，撒旦都会想办法来拦阻。我们这种征战都有，我们就求主帮助吧。我想去也合神的心意，撒旦却拦阻了。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我们自己需要知道，我们的会友需要知道，我们儿女需要知道，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要顺服神。但是信靠神、顺服神不等于没有撒旦的拦阻。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信靠神、顺服神，撒旦拦阻还更多嘞。就我们不能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遵行主的旨意就一帆风顺，不一定一帆风顺，可能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继续的想办法，极力的想法子，这又是一个我们常犯的错误。我们以为信靠上帝就不想法子，我们信靠上帝就什么事都不做。很多人把信靠神、让圣灵来工作等于有信心，然后等于我们什么都不做。刚好相反，越是信靠主的人越积极地在工作，只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积极是依靠上帝的。就是外在的行为的表现，也许很多是祷告，也许很多是行动，也许很多是这个是那个，但我们不是懒惰的。19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你不觉得这两处的经文也太奇怪了吗？我们会讲到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冠冕是什么？是主嘛。 可是保罗说不是主，是你们。哎呀，不是说要单单仰望主的吗？单单仰望主不会忽略主的身体。所以一个单单仰望主，全心仰望主，一个舍己，一个不爱世界，一个恨世界，一个弃绝世界，一个一心意只有在主身上的人，他跟教会的肢体，他跟甚至世人的关系是正面的。但是前提是我们单单仰望主，主是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主是我们一切的时候，我们更能够跟那些非基督徒和幼小的基督徒有美好的关系。哈，保罗，这是真是感谢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或者有没有慢慢有这样的习惯哈。我觉得感谢主，哎，我信主久了，侍奉主久了，这种情形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什么东西？就是你很想见到，不是上帝哦，见到你的弟兄姐妹。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不能忍，我一定要知道你们的状况。各位，照我以前的话，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我一天到晚迫切想知道的，想看到的，啊，选举的结果是什么？啊，我喜欢的人，我的儿子现在成绩怎么样？哦，我的儿子现在踢足球有没有赢或输？哎呀，我买的股票有没有涨？各位，我没有买哈，但是我只是形容一下。就我们对这些事很关心，很盼望这些事。然后有的时候，你喜欢的人、喜欢的朋友要来见你，哦，你很喜欢，很高兴，你期待见到他。各位，就是你期待，你很想得到的是什么？你每个主日在教会，你很期待看到每一只羊来吗？我们跟他们的打招呼是严长寿先生所训练出来最好的接待人员吗？哎呀，很高兴为您服务，很乐意为您服务，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这个没有不好。但是我们对会友的打招呼关心是训练出来的职业笑容，还是我们真有这个感情？各位，这个任何人不能骗的，或者说这个你的心是骗不了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有一次人家请我到那边去，他说这边的服务非常好，严长寿的要求很高，哇，我觉得真了不起，是很好，我也很喜欢，宾至如归，这很好。但我不知道那些柜台的人员或点菜的人员对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哇，我在飞机上也有经历过，那空服人员怎么就跪在我的下面？这是干嘛要这么低啊？这干嘛要低着？我大概是日本式的嘛，就是叫争取客人。我是想说，你起来，你干嘛要这样跟我讲话？我在他心里说，我也想起来，但是这个公司规定。各位会有讨人喜欢的不多，跟任何人一样。这个世界友善的不多，讨我们喜悦的不多，同样的喜欢我们的人也不一定多，我们也没有那么可爱。但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总希望基督在我们生命越来越丰富，使我们能够对基督的羊群，各位不是没有责备。保罗在加拉太，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有很严厉的责备，我们主耶稣也是。不要以为我们天天做好好先生，但是我们也有，如果神允许，我们也有这种因着付出的爱的那种喜悦。就是保罗说我不能忍了，我们一定要在雅典等一等，要知道你们的消息。我们要派，一方面派保罗是不能去了，就派提摩太去，回到你们那里。第二节，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 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地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你们的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哎呀，这些经文啊，我很喜欢看这些经文，因为这些经文不难解释。这些经文圣灵把它记载下来，其实就是表达一颗心而已，这里需要用脑子的地方不太多。就是一个甚至不是牧师，只是一个宣教士，在那里有三个礼拜，然后离开了以后就一直在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带小朋友带年轻人去澎湖短宣，或去哪里短宣，或台东乡下短宣，三个礼拜两个礼拜，通常我们也是这样嘛。回来了，哎，有的时候刚开始还会跟那里人联络一下，尤其小朋友过一下就忘了。这我想也没有办法要求，但是如果我们是主给我们的行动，圣灵给我们的行动，那个爱就是有根有基的。你去传的道，你去跟他们祷告，就不是啊，像李嘉彤先生也讲嘛，很多人到什么落后地区、原住民那里，其实是给人家麻烦的。人家读书也被你耽误了，做什么也被耽误，要陪你来玩，陪你来唱歌。我们去是对他们有好处，我们是带着强烈的爱去，我们带着一个信念，你们有那逃避上帝罪恶的唯一的信息，我们来跟你传了。我们是带着爱，要你避免这样的痛苦可怕的。哦，有很多人拦阻，很辛苦。我不知道像我们去台东短宣、去东部短宣、去南部短宣、去这些地方，或者是中国大陆短宣，保罗的心我们应该能体会，因为这个世界上那个撒旦要吞吃那刚刚生下来婴孩是非常迫切的。启示录里有写，一个刚刚生下婴孩，一个对福音有兴趣，事实上也许我们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带着福音的使命，哎，玩一玩啊，也不知道自己要讲什么。我知道我们很多我们教会的短宣队那些年轻人去准备了很多时间，吉他啊、鼓啊这些东西，唱啊、跳啊、手工啊，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可能没有。友谊的建立都不是坏事，但是保罗就是他对他去传福音，前面第一章有讲，对不对？不独在乎话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但是有这一切，不是让他不面对现实。犹太人还有异教徒，神和魔鬼会借着这些让他们被动摇。哦，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有时候没有这样的心，因为我们一出去从来就没有把那个壮士的东西从壮士的手里夺回来，这是耶稣讲的，我们从来都没有，我们根本没有把人从魔鬼这个壮士手下夺回来给耶稣。我们常常说就是去让他，甚至在欺骗他，你在魔鬼的手下也不错嘛，或者说啊，假装跟他讲他好像在耶稣的手下，其实丝毫都没有。保罗是知道一件事，他是把那在壮士手下的宝物夺回来，就是人的灵魂给了耶稣。他知道他走了以后那魔鬼会再来反击的，所以他很急， 他知道灵魂的宝贵，他知道魔鬼的邪恶。我们不太知道灵魂的宝贵，我们也不知道魔鬼的邪恶，我们更不知道福音的美好。保罗会忧心，保罗会担心，所以你再一次看，一个有信心的人未必是没有这些忧愁的，他有，但他最后得到很大的喜乐。哎呀，这样怎么报答上帝呢？我们哪能报答上帝呢？但是因为上帝给我们是这么丰富，哇，他就有说我们报答上帝。然后十一节，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哦，听到好消息，提摩太告诉我们好消息，你们坚固，你们站得住。各位，愿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是我还是想去，因为我去能够教你们更重要更好的东西，更坚固你。我不知道，哎，我们去到任何一个教会，我们去到一个荒凉的地方，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道传给他们，让我把耶稣介绍给你。我传的耶稣是真实的耶稣，我传的救恩是真实的救恩，你要听，你要记得。我祷告，我还要再去。这听起来都是好像很骄傲，保罗一点都没有骄傲。保罗说他相信他的祷告，最重要他的供应是能够叫这些信徒，十二节，增长，像我爱你们一样，然后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我们在父神的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和众圣徒来的时候，你们在我们的父面前是无可责备的。各位，那时候你真有面子，你医好的病人这么健康，你接生的小孩这么健康，但这个有时候你尽你一切力量不一定有这样结果。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那里就讲，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恨、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下一句话真是一个牧师所能讲最难过的话，我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我怎么带出这种信徒，你们不悔改我就忧愁。我讲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尊主为大，我们爱人未必有好的结果，哥林多教会对保罗就没有这个好的结果，但是我们人总还是我们自己希望我们是正面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大概都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有两个缺点，一个缺点就是他们在听到福音的时候可能听了很多关于主再来的信息，然后他们没有听清楚，没有听懂这个主再来的信息。我觉得今天在台湾也是很多错误，这主带来的信息就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不要好好做事，我不要好好工作，就等主再来吧。所以保罗在天上的家前后书都一再的讲，你们要殷勤的工作啊，主再来了都不要管这些了。另外一个哈，各位，小人闲聚而不散，我是这方面我是非常强调工作努力，我对有精神官能症的，我对一些弟兄姐妹都这样讲，你有这个病那个病，最重要就不要闲着。甚至我甚至对有精神官能症的弟兄姐妹说，你不要一天到晚读经祷告，那个对你不好，你好好的在家里帮妈妈拖地啊、洗菜啊，做一点体力劳动，这比较好。在那里读圣经会读读读读的啊，我就是耶稣啊，不要，你就好好去做事。你看，如果闲着不做事，等主再来，结果就是犯淫乱，没事干嘛？ 就跟大卫一样，没事干，不去杀敌，就去犯淫乱了。这两个情形啊，一个是懒，一个是淫乱，是天上人家教会的麻烦。他就提出来了，这可能都是建立在他们错误的末世观里面啊，以为主要来了，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不做就开始有这些不闲而不善的一些东西出来了。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这个求你们，劝你们，求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比较低声下气，其实这里也有很强烈的提醒的意思，不是只有低声下气。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要进步哦。这个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信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对主的信心、圣灵的果子，就要在主不断的修理之下，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结的不更多，就在退步哦。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讲到的恩赐啊、能力啊，这一定都会在增加，这可能甚至会随着我们年日的增长而慢慢没有那个能力，但我们总希望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主给我们的生命在成熟度上总是继续越来越进步。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这里看起来哈，尤其是当教会里有人闲着不做事的时候，闲着不做事，然后就会去。这里说欺负弟兄，当然就是对别人的妻子有染了。我们的身体不做正经事，就会做不正经的事。叫弟兄姐妹真是有正经的事做是很重要的。是一般来讲，现在人都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做不正经的事？但是因为他们的忙，尤其是年轻人忙打电动啊，做这些东西就越来越邪。我是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尤其是那些工作太辛苦的青年人，需要有休息的时间。但是那个休息的时间，如果又不知道珍惜去睡觉，或者是跟家人一起走走，就是又是上网啊，做那些事情啊，这很容易出轨的。而且这是很严肃的事，是弃绝神哈。好，第九节，你看这两个毛病啊，第四章一到八节讲的就是淫乱的事，下面就是懒惰的事哈。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第四章的第一节也是讲要更加勉励，要继续啊。所以这都不是让我们累死的意思。有的时候教会啊，尤其我看很多时候教会牧者就怕大家不动，就今天办一个特会，明天办一个活动，这个我觉得把大家累死不好。我觉得正常基督生活，好好的读经，好好祷告，好好崇拜，在自己的团契里有一些聚会，一个礼拜有几个钟头加起来就够了，其他时间你好好的在家里面我觉得已经忙得不得了了。但是我们是不断长进的。这个教会呢，就有些人啊，我觉得那些精神关门能有病的常常是如此，他就喜欢来管别人的闲事。十一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立志做安静人， 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在教会里讲爱的时候，讲关怀的时候，我这里我是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者整个社会的风气常常是两极化。一方面啊，大家的工作实在太辛苦了，各位如果你们的小孩啊什么是什么高科技的啊，或者这些，我觉得实在好辛苦啊。这不一定是年轻人，有的时候到五十几岁哦，我看还是有人很辛苦啊。我觉得人不应该工作成这个样子，人一天工作八小时，好好工作八小时，神 我想就可以。包括牧师啊，不过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谈哈。那如果没有事做，就这个你看立志做安静人，你都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就那吃饱饭没事干的，就天天拿起电话来跟人家分享啊，诉说啊，教导啊，他自己的事都不做。保罗是提醒他们。好，到第四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哈，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哈，我们常在我们华人教会里也常常讲的，我觉得是一个不大恰当的一个我们的做法哈，就是关于这个背题的一个错误的教训。其实你从这里看，我想应该可以看得到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开始，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复活了，那些在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降临，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好，这个保罗在讲到就引起这种背题的很多的电影啊，还有漫画啊，一些就是正在开车啊，有一个人就突然不见了这一类的，我觉得是过度的解释这个经文了。我们把这个经文的重点要抓住啊，就不至于过度了。各位，对于主耶稣再来的最重要就是我们相信主一定会再来，再来会结束了一切我们的痛苦，会开始一个对基督徒一个完全美好的生命。当然我们也相信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基本上也脱离了一切的患难，我们也进入了神丰富的永远，只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是更清楚。我很怕哈，尤其我现在在讲这个末世论的时候，我就很怕有人在讲末世论的时候就专讲那个耶稣叫我们不要注意的事情。耶稣叫我们不要注意，就是不要猜他什么时候来，可是我看好像大家就专猜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猜那个时候，然后呢在一想到这主再来的时候呢，啊，主快要来了，所以我们就不要做事了，不要工作了，就到背里失去了，或到什么地方，这种错误啊，怎么一直都在重演。那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也有这种被这些煽情的这些人弄得糊里糊涂的。保罗要讲的就是，各位，所有得救的人就两种。就人是个世界上只分两种人，一个是得救，一个是没得救。得救的又分两种，按这样来说的话，就一个呢是已经在主里死的人，一个就是一直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所以当保罗说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他只是要表达，因为他那时候活着他没有死啊，所以他就要代表所有以后历世历代，在当主来的时候我们是活着的那批人，就这两种人嘛，一种是已经到主那里去的，一种是主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这不表示保罗搞错了， 因为保罗明明好像他死了，主还没有再来。保罗只是要表达，得救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在主里死了，一种人就是主来的时候他还活着的。那对当时的人和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好像很多人都会想，活着没有经过死人比较好，所以最好是我来的时候，主来的时候我还活着。那如果他们已经死了呢，那就有好像没有我这么好，我没有经过死亡。这个其实主要是这种思想是中国人怕死的想法，并不是圣经的想法。圣经的想法，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的，活下去是次好的，不过你活下去能够为主活也是很好的。保罗说有这两种人。那么对于在主死已经死的人，就是我们今天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大概到最后都会在主里面死了。一直到主再来的那一批，主再来的时候有人还活着，那他就不经过死亡了。可是我们不知道，这有几千年或者甚至几万年，我们都不知道。我想绝大多数我们都是在主里死了。保罗就讲，这些人你觉得他比较倒霉吗？比较不好吗？他经历死亡了，然后将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他可能，各位，我们死了以后，信主人死了以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神学有两种讲法，一种就是他们是睡的状况，身体慢慢烂掉了或者已经火化了，然后灵魂就是睡着，然后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醒过来了。这是一种讲法，有圣经的根据，我们也接受。我们在讲复活节的时候特别讲，有一天死人都要复活，这些在主里死的都要好像从地里复活一样，这是一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圣经给我们的是，我们在主里死的人，我们立刻到主那里去，不但不是睡的状况，而且是一个很喜乐的状况，而且是一个有身体的状况。这两个很难调和，但这两个我觉得也很好调和，就是一定是一致的。如果你现在不能调和没关系哈，我在这里也不打算讲怎么样调和。就是一方面，神让我们看到的确是在主里睡的人或死的人跟其他人看起来没什么不一样，就是烧成骨灰啦，身体烂掉啦，跟我们没有任何沟通啦，好像睡着了一样啊，有一天会再起来。就是我们如果想到这些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点遗憾，大概尤其怕他们一直睡，会不会睡了几千年到最后就起不来了。可能天上农林家的人也有这种想法。我觉得今天台湾教会，我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常常看到也是这样，我们对真理是如此的不认识，以至于很多死了的人啊，就我常常听到有人也不敢讲死，也跟佛教一样讲往生了，就他怕这些字眼。就你真的要讲，我也没有那么反对了，但是都是显出我们对这些的惧怕和不合圣经，就怕。然后啊，哎呀，他回来跟我托梦讲话，我也听过这些事情啊，甚至为死人祷告的教会也常常有，这些都是不恰当，非常不恰当。如果不是严厉该责备的，应该要责备。但是如果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起码有一件事就会产生了。亲人已经死的活着的人心里会忧愁。各位，我们人死，我们的弟兄姐妹过世了，亲人会忧愁，这正常的。我父亲死了，我也忧愁，我也难过，我也伤心。但是那个忧愁伤心，注意，我们不是那没有指望的人，我们有不会羞耻的指望。所以如果我们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哎呦，我们教会里你们大概也是一样嘛，各种人都有啊，有年轻人大学生就得癌症死的或车祸死的，有中年人就猝死的，我们去年一位长老五十几岁就突然死亡啊，上个月我们另外一个弟兄也是五十几岁突然死亡，我们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三几岁过世啊，还有大专生呢，都有，但是很难过。 当然也有老夫老妻有一个过世的，也有啊。我觉得有些人活着的人，他的信仰不坚定啊，他就出不来，忧愁忧愁难过。这个时候当然求主给力量了，但我觉得我如果看到继续这样，我就要责备了。因为你陷在里面，到最后以那个一天到晚哭啊，好像来打发日子了。那我刚刚讲的一个四十几岁一个弟兄刚刚过世，四十几岁不到五十岁，大概过世了一个月了，应该是两个礼拜以前，也就是过世两个礼拜以后，他太太就主动来找我祷告，然后就在这两个礼拜，你看他非常积极的投入教会服事，他说我要过一个正常生活了。各位，这就对了。你要一天到晚就哭啊，表示你是甚至要殉难殉情啊，这都是表示你对复活对上帝的带领不够认识。信主的人被接走了，我们有一个恰当的悲哀的时间和方式，不信主的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不能再改变什么事了，我们相信上帝做的一定就是公平的。保罗在这里就说，他的重点在那些人，甚至从一个角度来比我们还幸福，就是十五节，我们不能在已经睡了人之先，就是你不要去算那个背题的事。保罗在讲说，其实我们有信心人都知道，在主里死的人他在我们前面早享受到那最好的跟主在一起，我们其实在他之后来。其他什么背题啊什么那些，那保罗只在描述一些事情，就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一起都很好，你也不要去算之前之后谁什么样那些啊，甚至算背题的时候会不会地上很多车祸那些，我想那都错误的理解了。重点就是我们相信在主里死的人是蛮有指望的，是比我们还先在主里面的。你不要一天到晚觉得他好可怜，我好可怜，他不可怜，他在主那里，你不可怜，你也在主里面。好，就继续你看到第五章就讲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对这个末世的认识不清楚，复活的认识不清楚，他们活人活的就不好，很多人就在忧愁，然后很多人就在那里算。五章一节，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就是你不知道嘛，所以你不要去算它。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哎，你再想想看，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是忽然吗？应该不太忽然吧，差不多我们应该估计十个月以后嘛，就是预产期，就大概大家都知道嘛，中间可能有个有的时候有几个月或几个礼拜或几天的差距，但是你不会想到你太太怀孕要怀二十年吧，你不知道她哪一天生吧，不会嘛。保罗讲的例子是不是很不恰当？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圣经常常用怀胎的妇人来讲主的再来？他要表达的一个，这个世界上主再来是一个审判，主再来对不信主人是要总算账，主再来对所有信主人也是总算账，那是祝福，要算给你多少祝福和赏赐，对不信主的就是一个可怕的审判。我们在世日子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在怀胎，我们在怀好的或怀坏的，很多人都忘记他在怀胎，很多人都忘记有一天到满的时候就要算账了，小孩就要生下来了，你都忘记了，然后那是很痛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也会经过那个痛或者说那个艰难，但是我们如果平常好好的过日子， 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个生我们就欢喜快乐了。这个灾祸忽然临到他们，是表示他们逃不掉了。就富人应该知道，但是富人有的时候也照常在上班，如果有一天突然开始阵痛了，他好像哎呦忘记了，我还要生产。他们绝不能逃脱，任何人不能逃脱，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上帝有一天会算账的。但是我们第四节，我们不在黑暗里，我们不要叫那个日子临到我们像贼一样，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不是属于幽暗的。第六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谨守警醒。这当然不是照字面讲，我们不要睡觉，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我们当然安然入睡。这里说不要睡觉是指不要糊涂，不要糊涂了，主会来算账的，我们每天都要活在主的面前。他用两个字，一个是不要睡，第二个是不要醉，这都表示要不要糊涂，不要被这个世界上引离了我们的重点。怀孕的人不要糊涂，有一天你要生的，那你对你的孩子最好的办法不是今天再算明天再算。各位，我们这边姐妹们，孕妇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过一个正常孕妇生活嘛，你不必天天算还有九个月还有八个月，你该看电视看电视，该散步散步，该吃健康食品吃健康食品，你照样可以上班的时候上班，如果你不能上班要躺在床上，你就好好躺在床上，总之你过一个正常生活，预备好，有的是到那个时候突然要生了，我们是预备好的，神来算账，我们是预备好的。他前面讲我们像怀胎的妇人，那是表示我们一定种什么收的会是什么，会有报应的，我们要预备好。另外一个呢，就不是讲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像怀胎的妇人，我们像什么呢？像军人，像战士。第八节哈，有这个穿上全副军装了，因为我们的主来的时候，第九节，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这又有意思了。保罗常常在讲一段话的时候，用好多不同的方式来讲。你看他这里讲的多好，他讲我们像怀胎的妇人一样，我们像穿上军装的那个军兵一样，我们不像睡着的人。然后主又像什么？主像贼一样。主又像什么？主又像要来跟我们算账的人一样。第九节，主来跟我们算账，是让我们受刑呢，还是让我们得救？然后我们又像穿上全副军装的，又穿上全副军装的，却没有讲我们跟谁打架，跟谁打仗。我们是跟魔鬼打仗。如果我们打得好，这一辈子打得好，主再来的时候，主就会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而且有赏赐。第十节，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睡着就是指着在主里死了，都跟主一样活着。让我们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各位应该已经知道下面一句话他没写的，就是要更加如此，不只是素常所行，要更加如此。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教会这个十二节所讲的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保罗很大胆的讲，你们要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各位，就是我们要劝我们的会友尊敬我们。你说哎呀不好意思，你如果爱他你就要讲这个话，这是对他好的。我们没有什么配，我们也不是要求这个，这是对他们好。在主里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劝诫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哦。 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要给他们免于衣食的忧愁，也要彼此和睦。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争吵，叫我们的牧人是很伤心的。第十四节，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这大概都是那种不好好做正经事的那些人了、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你都可以看到，应该是指着这错误的末世论给他们那些错误的一些教训，保罗就提醒他们。所以正确的末世论是让我们有一个，不是所谓的主再来的那一刹那间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正确的末世论是在主再来前的千千万万个日子能够活得好。事实上绝大多数基督徒都不会在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刚好到这一天，我们绝大多数基督徒是我们会在主里睡着，但是不管我们在主里睡着或者醒着，我们就亲手做我们该做的工作，彼此代祷。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在我们身上有这么美好的工作，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牧养你的教会，牧养你的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荣耀，是实在是大大的不配。但是主啊，你实在是看得起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让我们与蒙召的人相称，不断地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得更美好，也让你的教会被治理得更好。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